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呢？我实在受够了。你受够了什么呢？是对配偶感到受够了，再也忍耐不下去了，还是对你的上司、对你的孩子或是其他人呢？很多时候我们心思意念好像会使我们来到一个撞墙的阶段哦，觉得再也承受不下去了，实在是受够了，感觉看不到出路，也觉得呢未来一片迷茫黑暗。但是一个神的儿女，为何我们仍然可以继续走下去呢？当然是因为我们有耶稣。每当我们软弱、惧怕、灰心、丧胆的时候，再次向上仰望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埋葬且复活的耶稣，我们心中的力量才能够再刚强起来。或许你已经信主很长一段时间，仍然受许多负面思想所捆绑，为何圣经背了那么多还是一样经常出现负面思想呢？请你不要灰心，不要沮丧。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活在过去的一些模式当中，好像根深蒂固了。但是神的话语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去默想，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并且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实际的方法来操练的。或许有许多人呢，觉得唯独圣经，既然圣经怎么说，我们就只要怎么做就好。这样子的一些看法呢，并不是说有错，但是神也使用万物来使我们得帮助。比方说，上帝也使医生能够有好的医疗技术，好的医药来帮助我们身体恢复健康。那么在心理方面呢，有一些很棒的咨商师或者是心理治疗师，如果他们对于真理方面也是很清楚的，神也同样使用他们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帮助许多人能够走出悲伤、困惑、挫折。因此让我们以开放的心胸来看世上的许多事物。但是当然，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是神的话语，是神的应许。今天我们要在这一本书中看到最长的一篇诗篇了，这一篇诗篇是第119篇，总共有176节。今天我们会先看到1-8节，继续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圣经入门。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9篇1-8节。诗篇第119篇1-8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 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圣经入门。如果没有圣经，你的基督徒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有什么不同吗？圣经对于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这一篇诗篇中，神给了我们一些答案。这一篇诗篇很长，几乎每一节经文都以某种方式提及神的话语。这篇诗篇是按照希伯来文字母的顺序写成的，头八节都是以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接下来的八节是以第二个字母开始，再下来八节是以第三个字母开始，以此类推。神仿佛是在说，这是如何在你的生活中使用神的话语的字母入门。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完全的意思是没有瑕疵的人，那些纯全的人。纯全是与口是心非、假冒为善相反的，后者乃是假装。我们如果纯全，整个生活就是环绕着神的话语。这位诗人说，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你是否一心寻求神的话语呢？在圣经中，心是指里面的人，包括心思。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也包括意志。我必守你的律例。换句话说，我们如果尽心尽性尽意寻求神的话语，他就会开始把我们的生活整合在一起。我们的生活或家庭今天是否支离破碎呢？来转向神的话语吧。圣经有一位作者，就是神，有一个主题是耶稣基督，有一个信息就是你灵魂的救恩，有一个福分会带来纯全的生命。默想神的话。神的话语是蛮有能力的属灵泉源，他的真理喂养你的灵魂。当你行在信心的生活中，圣灵会使用圣经来服侍你，要深入圣经，让它使你完全，把纯全的生命建造在你里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行为完全遵行你的律法，一心寻求你的，这人变为有福。恳求圣灵帮助我，在主的真理中行事坚定，看重主的命令，不致羞愧，以正直的心来称谢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你是唯一真神》。
我们是神的儿女，他造宇宙万物，来到真神的面前，敬拜赞美称颂。我们是神的儿女，他造生命气息，来到天父 起高举双手，你是独一真神，我渴慕你同在，因你先爱我们，献上全心敬拜，哦，你是唯一真神。我们是神的儿女，他造宇宙万物，来到真神的面前，敬拜赞美称颂。我们是神的儿女，他造生命气息，来到天父的面前，敬拜赞美称颂。我渴慕你同在，因你先爱我们，举起高举双手，即使如烈真神。我渴慕你同在，因你先爱我们，献上全心敬拜，哦，你是唯一真神。我渴慕你同在，因你先爱我们，举起高举双手，你是独一真神。我渴慕你同在，因你先爱我们，献上全心敬拜，哦，你是唯一真神。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或许我们会对别人说我受够了，但是是否曾对自己说受够了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负面思想不断的像是疲劳轰炸或是毒性的这些气体一样，哦，不断在脑海中环绕着，告诉你自己你绝对做不到的，你不能改变的这些事情呢，一而再再而三，就是没盼望了，什么倒霉事都一定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如果你经常有这样的负面思想，就是有毒的思想，那盼望这一本正向幸福学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哦，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七章，毒性自我对话出局最后一个部分呢，作者说呢，我们要对负面思想说够了，还要找到坚持的动力。一起来看这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刘汝京姐妹所翻译的《正向幸福学》第七章最后一个部分。还有一个阻止有毒思想的方法，叫做就算发生了又怎么样。什么负面思想烦扰着你呢？也许是烦恼害怕自己可能丢掉饭碗。好，那我们就来假设这事真的有可能发生。首先，机会有多高，就给一个比例吧。你们公司会辞退10%的人力吗？姑且假设你有1/10的可能性会收到你最怕看到的解雇通知，那么假设它发生了，有那么严重吗？真的大难临头了吗？你有存款吗？在你找工作期间，家人或朋友能否给你帮助呢？他们真的会任凭你饿肚子或流浪街头吗？应该不至于吧。问问你自己，我真的有能力避免那种事发生吗？我能够预防吗？若是不能，那么担心其实也没有用。问问你自己，我没有能力应付那种情况吗？有什么证据显示我没有能力？ 我曾经历过其他危机吗？我是怎么应付过来的？先做最坏情况的打算也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方法也很有用，就是哈特博士建议的步骤，可以帮助你一脚踢开有毒思想，包括忧虑、忧郁和生气。叙述这些步骤之前，让我先强调一件事，请务必将每一个步骤都化成祷告，祈求神赐下力量、指引和聚焦的能力。有时也不妨找个朋友当你的支持者，在你扫除有毒思想的过程中为你加油打气。每一天记录你的心得也会有帮助的，不妨记在笔记本或卡片上。第一步是指出或夺回你的思想，如同保罗所说的，将所有心意夺回。在哥林多后书第10:3-5这样说道，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第一步不只是把一个念头找出来，还需要从一个情绪开始。每次你起了情绪反应，就要给那个情绪贴一个标签，不管是正面或负面情绪都要写下来。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是要让你知道有事情发生了的记号，把你为什么会有那种感受写下来，可以不只是一个原因。接着反问自己，是什么思想引发你这种情绪的？有可能是一连串的事件或观念，请尽量按照想法出现的顺序写下来，并逐一问你自己，这个想法令你困扰、给你鼓励或是阻碍了你呢？每一天晚上反省你白天写在笔记本或纸卡上的东西，并且留意你的记录是否呈现某种模式，是否有固定的想法类型或出现时间。如果你连续记录一个礼拜，应该可以找到一个贯穿的主题。找出模式之后的下一步就是加以评估。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想法对我的人生是提升还是损坏？把你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写下来，从结果去看，对你产生的效果会更强烈。你的思想正不正确呢？了解你的思想是因什么而引发，以及对你和你周围的人有什么影响，这些都很重要。神比我们更清楚我们的思想，有时我的思想令我困惑，使我迷惘烦忧，叫我惊讶或喜悦，但最重要的是神怎么看我的思想。就像我前面说过的，确定每一个负面思想背后的核心问题也很重要。你可以问自己，这思想是问题所在吗？还是背后有什么根本原因导致这个负面的思考模式呢？或许可以这样想，如果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别人听，他们会怎么说呢？对于我有这个想法，是否需要做出一个决定？好了，相信你已经准备好挑战那些负面思想，用写的，接下来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请思考以下问题，是谁说那想法是真的呢？有哪条定律或律法这样说的吗？我为什么应该相信这想法呢？会不会是儿童时期的想法遗留至今？万一这是真的，可预期的最坏结果是什么呢？有什么在阻止我改变这信念？有什么方法能让我证明这想法或推翻这想法？如果我把这想法推到极端，最终将得到什么结论呢？下一步就是改变你的想法，重复作答的步骤。拿笔跟纸把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写下来，而不是用键盘输入电脑，然后一次又一次朗读给自己听，你就会记住了。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提过了。最后一步就是提防负面思想出现，这可能是最难的。有时候你越是防止那想法再冒出来，它好像就越露出狰狞的面目。就好比现在 我要你不可以想到红色。咦，你正想到红色对吧？如果因为这些想法由来已久，导致他们经常冒出来，那么就接受它，并使用上面的步骤。要记住的东西可能太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务必将这些活动做纸笔的记录，还要下定决心持续练习。请这样去想，你在本章学到的东西，你是一个探勘员，你已经发现一条丰富的黄金矿脉，但是金矿藏在岩石里，就看你决定要不要把它挖出来。把它挖出来，你就是富翁了。你所读到的东西可能留在书页里，像休眠一样，或者是这些策略可以改变你的想法和你的人生。抉择在于你，但也不完全靠你。神也在你里面动工，他正在引导你，赐给你力量，你可以改变的。改掉一个坏习惯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足以取代的好习惯。如果新建立的好习惯能够多加练习，重复的次数需多过旧习惯，这样旧习惯就会逐渐淡化。但务必殷勤，旧习惯有其坚固的立足点，必须殷勤建立好习惯，方能把旧习惯挤下去，取而代之。最近家中后院的一方小池塘被一只鹤给发现了，那池塘有一些小鱼，几条蓝鳃太阳鱼，一条白化鲶鱼，两只青蛙和两只乌龟。那池塘是我放松的好去处，我不喜欢那只鹤站在我的池塘边，我知道它对这些小动物的企图。为了打消这位不速之客的企图，我开门放狗出去追它，它就振翅高飞了。我以为它不会再来，结果没有，它栖息在一棵树上等待时机。我们一进屋子，它就飞下来打算饱享一顿早餐，我们再冲出去，它又飞走。当我们一离开岗位，它又回来，这模式不断重复，到最后它才放弃，真的飞走了。后来在夏琳的咨商时间，我跟她分享这个小故事，她说我也有切身体会，我要除去负面思想时也是这样，只要我带着更好的想法进来，他们就离开，但是我一松懈下来，他们就立刻出现，这就叫做根深蒂固吧。要建立一个好习惯，需要有强烈的改变动机，以自我改进为动机是不够的。知道如何建立新的习惯虽然有帮助，但知而不行仍然是没有用的。新年新希望屡屡不能实现，便足以证明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但知道并不代表会去做。为你的动机添加燃料非常重要，怎么做呢？在小团体里面最能提供强烈动机，给自己时间去改变，也不失为保持动机的方法。最能扼杀动机的莫过于没耐心。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戒断糖或咖啡因之类物质时，你的身体需要21天才能够适应。在那期间里，你的身体会一直把那改变当作是干扰。只有等3个礼拜过去，你的身体才会接受那改变是自然的、稳定、有利于身体运作，因此它会尽可能抗拒改变，要很久才会适应新的情况。我们想要做的改变大多可套用这21天的规则。当你引戒一个新习惯或停止旧习惯的时候，新的行为务要持续做至少21天，不要期待新的习惯会立刻让人觉得自然。有些习惯可能得花2倍的时间才能够建立，所以一定要有耐心。你需要保持马拉松选手的心态，跟冲刺的短跑型不同，长距离的跑者具备耐心，不急着抢先，他们知道如何调配速度。想想龟兔赛跑吧，最后乌龟赢喽，因为有正确的态度，有愿景，打定主意，长时间投入。有利于维持强烈动机的环境还包括要有弹性，并要保留失败的空间。改变习惯的计划若定得太严苛，容易渐渐冷淡而动力全失，因为缺乏弹性的缘故。 许多人的减重计划刚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原因就是标准太严苛或是期待过高。健康的思想和心态就是能够容许挫败，然后很快恢复力量。你把这章读完了，现在你知道可以有好几种方式扫除负面思考，并建立以正向思想取代有毒思想的习惯。不管你采用什么方式，请坚持到底，给予足够的时间，让它的效果慢慢呈现。要相信你能改变，也要记得圣经应许靠着神的帮助，你就可以改变你的思想。神的道是有功效的，必能带出改变。只要你愿意朝改变思想生命的方向去努力。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刘汝京姐妹所翻译的《正向幸福学》。来听这首《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担心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帅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为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我们今天从正向幸福学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毒性自我对话出局最后一个部分呢，在下一回我们要进到第八章了，要解除婚姻中的毒性武器，不要错过了。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